避免的，要除掉的，有一些我们要做的事啊。到了后面，他特别提醒我们为什么这么做，跟前面一样啊。前面25节到30节的时候，在后面30节提醒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第二5章2节说什么啊？1节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第二节讲到说，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啊，我们继续从3节念到6节来。至于好，那你大概晓得了哈，这个整个的结构啊，他前面又讲说我们不可做的，我们当做的，这一次他讲到原因是什么？神的愤怒被临到那悖逆之子，然后最后我们从7节念到14节来。尊敬你们是阿弥。那读经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的就借的就是一切良善。最后在7到14节呢，讲的是原则性的问题，他不再提说哪一些例子可做，哪一些例子不可做，完全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来向你呼求，求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话语的光照亮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被唤醒，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相信你们听过一个故事，在印度那个有关这个瞎子摸象的故事，是不是？很多还没有信神的人，或者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会说宗教都是一样啊，就好像瞎子摸象，他们摸了不晓得是象，他们只摸他们自己的部分。有5个瞎子，那一个是摸脚，一个摸尾巴，一个摸鼻子，一个摸耳朵，还有一个摸他的肚子，那就个别做了一个结论，神就像一颗树，或者神像一把伞，或者神像一道墙啊。用这个例子来讲到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每个人的观点都没错，然后只是不完整啊。我以前跟你们谈过这个比喻有什么问题，这个比喻有什么问题？这个比喻的问题是，谁知道他们摸的是象？谁？那个没有瞎眼的人啊。所以那些没有瞎眼的人告诉这些人说宗教都是一样，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瞎，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瞎眼呢？啊，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深奥的问题。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是陷入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就摸我们自己喜欢摸的，我们抓我们喜欢抓的。圣经有66卷书，讲到这个神的真理有各种各样的层面的真理，我们就抓我们要抓的，我们就抓我们要抓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只看一部分不看全部。在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稍微复习一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复习，稍微复习一下整本以弗所书的信息，然后我们再来到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我们今天会念很多经文，大家可以帮助大家不睡觉，我们来念13节，然后17到这个18节，一起来29节。来，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写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以弗所书一开始他就讲了，每一个圣徒都需要什么？我们的心眼都要被照明，我们的眼睛都要张开。他在这里说，我们主耶稣，我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看见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对我们的救恩看得清清楚楚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得不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片面的，更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了，我们就忙碌在生活里头，我们根本忘了我们还是个基督徒。在这里他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是不是说有一些基督徒没有圣灵呢？也不是，他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叫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领受了什么？圣灵为印记。我们既然信了他，就有了这个圣灵。但是他在这里在17节讲什么呢？他说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智慧，也需要被神来启示开我们的心眼，就我们这些有圣灵的人，我们的心眼需要被打开。打开看见什么？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如果你记得的话，我跟大家分享过这里的焦点是什么，何等这两个字，你看他说叫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需要能够体会到神的救恩是何等宝贵，不是只是知道而已，是需要体会。我们需要求神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这救恩的宝贵。我们的心眼没开的话，我们谈不上说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前面我们不是读了经文吗？ 你有没有看到每一段的经文说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后面都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是一个怎么样的救恩。如果我们不体会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谈前面的这啊后面那些说什么该做不该做的事。所以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体会。至少你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想体会，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祷告。这是一开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心眼需要被张开。接着以弗所书有一个字重复的字出现，就是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有时候他就是讲用行这个字，或者行事这个字，但是都是同一个字，讲到行事为人。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在第二章一到三节，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实在他在这里讲到说基督徒在还没信主之前的光景是什么，他说那时，他说从前，从前我们是怎么样，他说从前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怎么行事为人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是什么意思？第三节他就继续讲，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以弗所书说这是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这个光景，我们所认为的自由就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肉体想要的我们就去做，我们心里面所喜欢的我们就去行。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死亡的光景，这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光景。那些顺从今世风俗的，那些顺服空中掌权的，就是那一些顺着自己肉体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顺着自己心里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无法抗拒我们内心的喜好。今天我们把自由定义成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基督徒很麻烦，会限制我的自由。的确，因为做基督徒，神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拯救出来，不让我们再受这个世界的辖制，以致我们不再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基督徒要小心，当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我没有感动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感动是你心里面的喜欢还是真的神的感动，你分得清楚吗？所以我们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不再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不再是随从心里所喜好的去行。这是第一处行事为人出现的地方。第二处出现在哪里呢？就在同一章的第十节，我们从第四节一直念到第十节来。然而 天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在这里最后的那个字呢，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行就是前面那个行事为人的行，同一个字啊。行善就是 good 啊，就是行的好的意思了啊。我们要怎么行的好呢？首先要什么？首先要在基督里面活过来。所以能不能行是什么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当我们死在过犯罪业之中的时候，我们无法行，因为这个只唯一能够 控制我们自由意志的，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就是我们心中的喜好。但是唯有在基督里面，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自由，我们有自由可以行得好。我们行的是根据基督徒，也是根据我们心中所喜好的，但是基督徒所行的喜好是来自于圣灵所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心中这个背后运行的邪灵。这些基督徒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以前还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没有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是我们无法有的，除非我们的生命被救活过来。所以你就发现到说，神既有这个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行得好呢？我们没办法逼自己的了，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救活。我们生命怎么被救活？这里说什么？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我们要去信靠神。当你看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没有渴慕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简单，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救我脱离这个光景，主啊，救我脱离这个光景。”我们就在基督里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当你看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又不渴慕神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脱离自己心中的喜好的时候，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跟神求，说我信心不足，但是求你救我，求你救我。第三处行事为人出现的时候就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了。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在这里就开始劝基督徒，我们既然以前行事为人是在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今天我们既然活过来了，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神已经有一个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第四章一节他就劝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前我们没有选择，因为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今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做什么？行在神里面。下一个呢，出现的就在第四章的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十七节。来，所以我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从虚妄的行事。 他在这里讲到说，我说确实在主里啊，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的。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以前还没信主的那个样子行事为人。五章二节，来，在这里要凭什么爱心来行事为人？怎么样的一个爱心？耶稣基督的爱。爱心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当然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着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五章八节又出现这一个字，我们一起来念。从前你们，行事为人就当常光明众子。这里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在这里是要像智慧的人。所以你看到整个以弗所书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需要被神来光照，基督徒们，我们需要被神来光照，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个救恩的宝贵，看见这个救恩的宝贵，我们就能够行在神的爱中，看见这个救恩的宝贵，我们就能够行在光明中，看到这救恩的宝贵，我们就可以行在智慧之中，而不在虚幻虚妄里头行事，在虚妄里头行事。过去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也就是随从心里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今天呢，我们是在基督里活过来了，我们行事是可以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不再是自己想要做什么。我很担心我们基督徒常常用这个感动用得过分了为什么？我以前跟你讲过跟大家讲过，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在基督里更新的话，没有每一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更新的话，我们的感动是不可靠的，我们的感动也不可信的。我们需要在基督里被更新，而今天我们眼睛需要被打开，而神在那里，保罗在那里求这智慧启示的灵能够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得清楚在神里头的恩召是何等宝贵。当你真的知道何等宝贵的时候，你就晓得要怎么行，你就晓得要怎么行。所以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恩召之中，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行在神的真理之中，第四章十七节，我们可以行在神的爱中，五章二节，行在神的光明之中，五章八节，行在神的智慧中，五章十五节。以前跟你们稍微提过，我们回到第四章的二十五到三十节，第四章的二十五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经文再念一下，来。所以七节， 而第三十节讲到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这里第一章就讲说，所受的印记就是圣灵了，你原是领受了圣灵的人，不要叫圣灵担忧，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给这一段的经文取一个标题，我们若看清楚我们的产业，或者以弗所书说基业是什么，有多宝贵，我们就可以撇下所有的谎言虚假。我们若真实的看清楚我们的产业在哪里，我们就会晓得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产业就是要得到某一个数字的退休的金的数目，我们所有的手段都是根据怎么能够得到那个退休金来做的，是不是？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但是如果你的产业不在地上，你心中所看重宝贵的产业乃是在天上，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在基督里面的圣洁。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这里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个不要叫圣灵担忧呢，这一个字呢在以赛亚书63:7出现过在后面以赛亚书63:7-10出现过。在那里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怜悯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第八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神要他的子民不行在虚假里头，这样他就做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时候日子常保抱他们，这个怀替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要救赎他的子民，像当初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出埃及一样，出埃及的时候神有一个宗旨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在那里完全的敬畏神完全的敬拜神，而没有任何的虚假。可是百姓常常什么？悖逆。悖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违背神的心意，他们不愿意进这个迦南，他们的心不在迦南，他们的心在埃及，他们的心一直想要回去以前的生活。这样的一个悖逆就是什么？圣灵担忧，是圣灵担忧。你注意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以弗所书的25-30，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不是？他说你要弃绝谎言，把以前的这个弃绝了。他说以前偷的东西的不要再偷了，你要撇弃过去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将来我们要得赎的日子。当我们没有把这个得赎的日子那个荣耀的日子，我们成为完全圣洁的这个荣耀放在心上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这个世界 是多么的好。做基督徒在世上吃亏，我不如就暂时不好好做基督徒，好在世上也不吃亏啊。那这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我们不把那个目标，我们救恩的这个恩召的指望放在内心上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圣灵担忧，圣灵担忧。为什么福音那么宝贵？一个常常记得福音的基督徒，晓得他为什么被拯救的，晓得他的方向在哪里的，晓得他的目标在哪里。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我的 manager 叫我去见他，我的老板啊，小老板叫去见他，因为我自己偷懒的缘故，结果到了办公室呢，就晚了五分钟。晚了五分钟，老板很不高兴，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迟到？”意思就是说我是不是看不把他看得很重。那时候我就紧张了，我可以说个谎，让我这个迟到好看一点，不得已的迟到。其实我是自己偷懒而迟到的，不是不得已的迟到。我可以说谎，因为我在乎现在这个时候老板对我的这个眼光，我在乎这个老板对我眼光好的话，这个地上的这个观景就好一点，是不是？我也可以说实话，因为我晓得神是叫我要得赎的，成为一个得赎的子民，要圣洁的子民。我如果诚实的话，老板肯定对我很不客气，但是神那里的产业呢，是我所羡慕的。结果我选择什么？我选择说谎。我眼光没有放在那得赎的日子上面，我选择错了。那一个时刻，我没有活在福音里头，我忘了我为什么得救的，我忘了我到底为什么做个基督徒，我忘了神把那一个盼望放在我身上。因此你看见啊，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张开，需要看得清楚。我们可以讲许多要弃绝谎言的事，若你的心眼是张开的，看得清楚的，这些都很容易，因为我们渴慕的就是那一个真实诚实，我们渴慕的就是那一个能够建造人的。是第二段经文，我们来念一下第四章的三十一到五章的二节。来，信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那在这里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懒惰、毁谤和一切的恶，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要怎么样？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为什么？因为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这一段呢，前面一段我说你要看清楚我们基业产业的宝贵，天上产业的宝贵。这里呢，我们要看清楚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这个愤怒，是不是？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回到家，这个星期啊，忽然之间在电脑前面有一个念头又出现了，我讨厌的那个老板。我不讨厌他，不是因为他逼我说谎哈，不是他逼我说谎，是我自己说谎的。但是我讨厌他是因为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他处处跟我作对啊，所以我要去见他的时候也没什么心去见他，所以就迟到了啊，也都是这个包在里头。在那个时候忽然之间我有一个念头出来了，我要把我老板的 email 找出来，所以我就去找，找了好久，好多年前的 email 又出现了，我又去读了，越读越气啊！然后忽然之间有一个很小孩子的气的那种的念头就出现，不如把他 email 到处丢啊，让他以后的 email 到处 junk mail 出现啊！就在那个时候，我忽然间想到说，我在做什么，这个东西忽然间跑进来，忽然间让我想到说，当初哦，我告诉你哈，当初我曾经在公司里面告过我老板的，我这是很凶的人啊。但是忽然间我想到说，当初我为什么告到一半不告了，告到一半不告了，因为当初神提醒我说，我是蒙爱的子女，神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跟人家纠结不清，所以我放下了。但是这个星期又再出现的时候，又再一次回想到说，当初我为什么放下的时候，再次又提醒我说，基督十字架的爱，我今天不需要做一个好像不被爱的这个员工，我是一个蒙神慈爱看顾的儿女，老板那边没有老板的爱给我，神在这里的爱够了啊，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啊，除去我的罪孽，我是蒙爱的子女。我就在那一刻，就很短的几秒钟，就忽然间提醒自己啊，我不要想啊，不要像一个缺乏爱的人那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乃是一个蒙爱的子女。如果你看清这十架的爱的话，你的苦毒、你的恼恨、你的愤怒，可以放得下的，可以放得下的。我跟你们谈过，但是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生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因为父亲过世，我住在这个亲戚家里头，然后我的姑姑常常在嘴里头讲我妈妈。我那时候还很小，小学的时候，听多了里面就非常的生气，气到好多年。然后后来我13岁的时候信了耶稣，因为看见自己的丑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接受了耶稣之后不久，圣灵就在我内心里面提醒我，你要饶恕你的姑姑，这很难的啦。几乎每个星期看到他怎么在口头上那样子的讲我的妈妈，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对13岁的一个青少年是很难去饶恕的。但是后来怎么饶恕呢？后来神提醒我，你就是一个蒙神赦免的人，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当你想象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跟前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你在那里血滴在 溢流的时候，你很难再从你的心里头再去恨另外一个人，除非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当我们晓得，我们看清楚十字架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懒惰、毁谤跟一切的恶从我们中间除掉，并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跟大家分享过，师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曾经婚姻有一段长的一段时间很难过去的，那一段时间每一次碰到快过不去的时候，在我这里神都提醒我，有一个人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神都没有毁掉这个约，我怎么可以毁约？就这样子走过去了。所以你若看清楚十字架的爱的话，你真是体会基督爱我们是何等长阔高深的话，我们就可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真的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眼，看见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第三部分我们来念一下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来，方和正途的提督，因此正是淫乱，使得误会，是贪心，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不要。关乎里面的是我自己把它澄清，上面一句话我忘了把它拿掉了。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任何的淫乱、污秽跟贪心，为什么？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第六节前面特别讲一句话，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被人骗了。你不要以为说我可以陷入在这个淫乱当中，我可以陷入在这一种的贪婪之中而不悔改的，我仍然是得救的。不要以为说我以前说我要信耶稣，我也受洗了，然后现在我在罪里头不悔改，神的愤怒不会临到我。第六节是这么讲的，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行这些事的，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呢，很难避免黄色的东西，是不是？我有一次在 Kansas City 开车，在这个 highway 上面，忽然前面出了一个大的这个榜，上面就是个女孩没有穿衣服的，我能够怎么办？闭着眼睛，开车危险，转过头来，我就不晓得我开去哪里，能够怎么办？在这个世上你很难避免这些东西。以前在没有 Google 之前，你所有的查的东西旁边都会出现画像啊，在 Yahoo 的 email 里头刚开始我用的时候，旁边都一大堆的这些图画啦，你都很难避免，它就跑进你的家里头。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恐惧的心。在这里我们不但要认识到神福音、神爱的一面，福音带给我们这个神这个产业的宝贵的一面，我们更要认识到在福音里面 为什么有福音？为什么需要福音？因为神的愤怒，神公义的愤怒要临到那一些悖逆的人，可怒之子。我们若有一个思想说没关系，我现在就犯罪，到时候再悔改。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念头来去思想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愤怒是可怕的。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仍然还以我们可以现在犯罪以后再悔改的这种的方式来轻视藐视神。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你死在十字架上真好，我可以多犯一点罪，你的宝血都能够遮盖。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是在侮辱神，我们根本不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有这样一个心态的人，你要小心，因为真的有神生命的人是不敢这么做的，是不敢这么做的。当我们晓得神公义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站起。现在每个人都有一部电脑了，电脑上面看了什么，你可以让它不留痕迹的。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的儿子告诉我有一个东西叫 VPN， 我查了老半天才知道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看什么都没人知道，不单只是家人不知道，网络上的人也不知道。所以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你要很小心的。你不知道，你应该知道，你在用再多的 program 拦住的，神都知道。所以有一个小故事，他在那边爸爸带着儿子去要去偷东西，他就叫儿子在外面看看，左边看右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告诉他，那儿子就问他说，我们上面看不看？上面就是神了啊，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若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小心了。我知道我们软弱，我们都会陷入在罪中，求神怜悯我们，不是那一种不在乎也不认为有后果的那种的心态。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包容，求神来赦免，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学习敬畏他，在软弱当中我们更多的体会神的爱，在软弱当中我们更看清楚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这个产业。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下啊，在第七节念到后面。所以你们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的乃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如同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平等。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因为他就揭提出来也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也有我以后会继续再讲这一段啊，但是你看见啊，我们要行在光明中，特别最后一节讲到说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从死里复活。你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以前的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活过来，神的光会光照我们，让我们活在福音的光中， 让我们每一天因为体会神福音的宝贵而活出那个恩召的荣耀，活出神给我们这个基业的这个宝贵，让我们每一个的选择都见证神的恩召是值得的，神的产业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的这产业是宝贵的。我们最后再来唱这首诗歌啊，复兴圣洁。我们一起起立，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为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身体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恩召的宝贵，你基业的荣耀， 你要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更是何等的浩大，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的荣耀上，让我们每天奔跑我们的道路，前面的道路，求主你复兴我们内心中的圣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